南中国海风云再起，台湾总统马英九登太平岛视察，美国海军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集马会后才刚开通不到一个月的两岸事务首长热线，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传出中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3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马英九登太平岛视察，是否打乱了美国的战略布局？两岸热线传出中断，对选后的两岸关系又有何影响呢？今晚和我一块参加讨论的是美国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晚上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刘平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现场讨论，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下面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日前巡视太平岛，美方发表声明表示失望，并且措辞强硬的批评此举极无注意，升高紧张。与此同时，美国一艘战舰昨天驶入了西沙群岛中舰岛12海里的范围之内。五角大楼称，这次的行动意在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限制航海的自由意图。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刘先生啊，您认为这次最新的发展是不是跟这个马英九礼拜三登太平岛视察有关？
好的，我想没有什么关联。从几方面，第一个，美国这个军舰呢要去哪里，要停哪里？它这个整个的行程是老早排定的，应该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马总统要去，所以已经去了，所以我要怎么样？我想这不至于。第二个就是说，这两个距离是距离很相差很远的，这个虽然都是在南中国海，但大家知道南中国海这个范围是几百万平方公里。这个马总统太平岛是在南沙，那么这次美国军舰去的是西沙。还有一个呢，马总统去太平岛等于是宣示主权。那么这个中华民国对于岛不但是这个宣誓拥有主权，而是实质上是有效管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这个美国的军舰是要去这个西沙群岛，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就是说是一种挑战你对于这种限制航海自由的这个意图，而这个意图是你宣称对这个地方拥有主权，所以你才能够有这样意图，所以我要来挑战。那美国这样做不就是承认这个中华民国承认台湾对西沙拥有主权，那不就呼应了马总统所说的太平岛中华民国对它拥有主权？我想美国应该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吧。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我想台湾呢，最近这一波接一波的发展，可以说是那感受可能非常不同。因为这个马英九登太平岛之后，美方的声明我们刚提到是措辞比较强硬的，表示失望，又说这升高了紧张啊，让台湾觉得好像是美国已经大动肝火。那么这次那个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东舰岛，被台湾解读像刚刚刘大哥也提到，说是好像间接但是却公开的承认了台湾也是深锁南中国海地区这个区域海域主权的一方。你怎么看这个美方啊在一个星期之内这样不同的一些行动跟他们的声明呢？李老师。
是的，那么1月30号美国的这个寇蒂斯威尔伯号这个驱逐舰呢，那么进入西沙群岛的这个中舰岛。那么这个看起来的话，整体的感觉啊，那么当然刚才刘平先生特别提到跟马总统到太平岛没有关系。那但是呢，这里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是，那么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戴维斯的这一个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个谈话，他说呢，这一个行动那么挑战了中国、台湾、越南三方主权伸手限制航行权和航行自由的这个意图。那么从这个措辞的这一个强硬的这个谈话来看的话，当然台湾许多的这个媒体跟这个专家都解读，那么这个对台湾在这个 主权的伸索这方面是比较有利，我个人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观察。但是这里面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来特别关心的就是，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那么通过国防部的发言人，那么讲这样的一个话？那我觉得除了这一个对于这一个太平岛的这一个访视之外呢，那么应该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在这个美中方面的这一个关于南海的这个竞争跟较劲呢，越来越明显。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忧虑中国在南海这一个造礁填海等等的这些行动，那么已经超越了这一个它的填海造岛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越来越倾向于在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更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趋向。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南海的这一个波涛汹涌越来越值得忧虑。那么同时呢也让我们台湾更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菲律宾的这一个去年十月份的这一个透过这个国际的这个法庭的这个一个仲裁呢，在今年的六月中可能就会来做一个裁判。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这一个对于太平岛的这一个主权的这一个声明的话，那么恐怕呢这个仲裁会对台湾比较不利。整体来观察的话，我认为美国这一艘这个驱逐舰呢进入到这个西沙群岛的中舰岛，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可能是美中关系的这一个更紧张的，会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顺着这个刚才李老师说这个像南中国海局势可以说是这个波涛汹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那我觉得说不管是马总统视察太平岛，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驱逐舰开入这个西沙群岛，我想请刘大哥放在这个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这个较劲升温的这个框架下来看，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克里才刚在上个星期访问亚洲各国，包括了这个南中国海主权的伸索方越南、菲律宾等，然后也跟这个习近平会晤了。你怎么看马英九这次的访太平岛的行动，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打乱了美国在这个区域的战略布局呢？
对，所以开始的时候你看美国人讲话非常不高兴哈，又是失望，又是这个
无帮助。
隔了一天呢，就把这个集子拿掉了，说没有帮助。再隔了一天呢，美国就说
升高警
报。但接下来美国又赞许马总统所提出的这个南海倡议的路径图，因为这次要合作是不要冲突的然后所以你就了解是美国在这个事情上他对台湾的做法是有意见的。但是我这个绝对支持刚才李老师、李华秋老师所提的观点，那就是说在这种国际法庭他要仲裁，在很多方面都要申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立场。这个所谓提出自己的立场，就是哪怕这个东西今天在你的手里，我也要不断告诉人家说那个东西其实是我的，要不然东西一直在你手里，我一直都不讲话，将来就真的变成你的了。何况这个东西本来就在我手里边，所以这个做法是这个台湾基于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恐怕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那么请教李华秋老师，除了这个美方的反应之外，也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台湾岛内包括民进党方面，还有这次北京对于这个马英九登太平岛的一些回应。李老师，
是，那么台湾许多的这个媒体以及这个民进党的人士啊，事实上对于这一次马英九到太平岛去访视啊，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是对于中共的这个回应啊，尤其是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台办的这个回应，两岸同属一中，那么中华民族共同来维护这个主权啊，对于这一个说法，台湾许多的媒体以及民进党的这个人士都认为中国大陆吃了台湾的豆腐。我个人也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这个措辞其实对马总统到太平岛去访视是给台湾许多人民留了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印象。因为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话，那么除了吃我们台湾的豆腐之外，我认为呢也给这个蔡英文在就职之前的一些某种程度的这个暗示，也就是说未来的在九二共识以坚决反台独这方面，他的这一个声量绝对不会减轻。那么同时也可能在逼蔡英文在520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必须要有更清楚的这个声明。看起来的话，那么民共的这个交情呢越来越不乐观，未来呢我看在民共的这个方面的这一个要有好的这一个态势的话，我看呢困难度是高的。但是我认为为了两岸人民的这一个幸福以及安定我期待中共要这个在 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以及坚决反对台独这方面，也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弹性。如果咬得这么死，那么又说地动山摇的话，那么恐怕未来两岸关系要乐观，恐怕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好的，感谢李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就这个国际仲裁方面的这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先请教在华府的刘平先生，就是马总统这次到太平岛去的时候，就是非常明确的宣示说太平岛是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礁岩呢、啊。那么当然就好像跟这个菲律宾也主张说这个，他说这个南中国海全部都是礁岩，所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称作岛屿，所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声称说拥有主权。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马总统到了这个太平岛才要说它是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礁岩？那么此外，岛屿跟礁岩对于这个他们的差异对于这个主权的声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是不是可以请刘先生我们分析呢？
好的，因为如果是个岛屿，它就有领海，它就有200海里经济海域，那就可以，那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如果它是一个这个人造的，就是那你就没有领海的问题，也就没有所谓这个经济海域，所以这个范围是相差非常非常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所谓岛屿啊，它必须是在满潮的时候仍然浮在水面之上啊，涨潮了就看不见了啊，然后这个退潮了才浮出来，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岛屿，就没有办法拥有我们刚才所说那样的主权。确实是我们看到你到这个国际这个法院的那个仲裁，你可以看见菲律宾的这些各项诉求里面就是说这个它没有资格称之为一个岛屿。那也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马总统去之前的时候不就是说吃这个叫什么太平岛的便当，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食物，然后这个肉什么水都是从那个岛上拿到的，也就是这个岛它是一个完全适合人居，然后呢适合种植，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岛屿。那马总统去呢，不但是说在这个他的动作彰显了这个主权，而且呢他也以他的具体作为说明这确实是一个岛屿。这个对于在整个国际上，你不管是在法庭上或者是国际舆论上，你的这个争夺都是比较能够这个站在有利的地位的。
嗯，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秋先生，就是这一次在这个国际法庭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到出来，国际法庭可能要求大陆方面要拿出这个所谓南海九段线它所谓这个主权划分的这个证据。但是有报道说这个南海在划分九段线的时候，这是大陆他们中共建政之后他们自己画的。那么这个九段线是基于中华民国的11段线而来的，那么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大陆它这个地方要声称它的这个九段线的合法性有点困难。是不是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九段线、11段线跟九段线的一个差别，以及这个对于主权声索的一个关联？
是，那么这个九段线的话，根据这个联合国的国际海洋公约里面以及中国在这一个认定来讲，所谓九段线就是涵盖了，以顺时针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就涵盖了巴士海峡以及北吕宋海潮，还有马尼拉这个海沟，同时呢又包含了南沙与菲律宾的这一个之间，那么也包含了南沙海潮、南沙与马来西亚的之间，同时呢也包含了这个南沙与印尼纳土纳群岛之间，另外又包含了南沙与越南之间、西沙与越南之间，这个是所谓的九段线。那么11段线的话，就是在这个九段线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两个，那么增加了就是以顺时针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增加了所谓的东京湾以及北部湾这两段线，这叫做九段线跟11段线。那么从这个九段线跟11段线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啊，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我们要坚持这一个11段线。那么此外呢，中国大陆在这个九段线的这个坚持啊，我们也特别要了解到，因为这个九段线里面特别包含了马来西亚、印尼、这个汶莱、越南、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过去我在我们这个节目就曾经提到，事实上对于南海的这一个 争议理论里面，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就是大的国家它争执的是政治跟军事以及经济的这一个条件，那么小国家它其实是附纳在大国的这个政治动作的背后，要争取它的这个经济以及这个生态资源的这样一些物资所以呢，从这几个小国家那不断的在这个南海周边的这个地区做挑衅也好，或者是摇旗呐喊也好，对台湾来讲的话我认为我们不必太在意这些小国家的动作，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如何在美国中国中间取得到一定平衡，也能够取得到一定的弹性，这样的一个实力呢，才是台湾必须要更注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马英九登太平岛，还有美国的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中建岛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近湖北的陈先生，湖北陈先生您好，请讲。
是我吧？是我吧？
是的，请说。
好。我有个看法啊，这个南中国海就是你这个就是个南海的话，共产党他没在低头，是中华民国那时候还有低头，共产党的低头在哪里啊？但现在这里是到底哪里？是到底是村霸，到底是为了要，他现在还是需要从两岸来混乱来对付，他其实就是要对准台湾。北京在这个亚洲也是南海的这些国家的就这样的，我希望美国政府应该要有这个公理打破强拆，事实上像是所学的公理打破强拆，要有一定的这么高度的警觉性。他这种流氓，你跟他谈流氓，你这个讲道理的跟你跟流氓能够说得清楚吧？
好的，
就是我是这种看法。
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台湾的听众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听得清楚吗？
桃园陈先生。
喂，请问一下，听得清楚吗？喂。
好像桃园陈先生暂时听不到我们啊，听到的话再给我们拨回来好吗？山东的孔先生是下一位，孔先生您好，在线上了，请说。
大家好，其实。台湾的哪届领导人呢、都要努力按照台湾选民的意愿做，不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办事，更不要看大陆中共领导人的脸色办事。毛邓江湖的作为人们已经看清楚了，毛邓江湖既不是民选的，他也代表不了大陆的人民，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更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台湾的领导人如果不努力按照台湾选民的意愿办事，那下场肯定好不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个人认为那个国际法上他有说所谓的那个基本。
好的，姚先生电话好像也有点不太能够连上，我们再试试看。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刘平先生好啊。美国宣称自己有这个航行自由，那么小马哥当然也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小马哥想去哪个地方关你美国屁事儿啊？那是他的人身自由，地球上哪个地方他都可以去，为什么太平岛他就不能去呢？对不对？这个掌声响起，马上就好。这个小马哥8年前是何等风光啊，现在成了是落魄的志士啊，哀怨的家人。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啊。今天的台湾是黄钟璀璨，瓦釜雷鸣。一帮流氓和这个高档援交女、失足妇女带领男女武将悍然占领立法院，然后又攻占行政院。我们的小马哥居然说这是时代的脉动。有人开卡车去撞击总统府，连民进党都看不惯了。小马哥说这是这个民主，这什么乱七八糟？
好的，谢谢。等一下，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桃园的陈先生，给我们打回来了，陈先生，请讲。
听得清楚吗？
可以听得到，请讲。
喂，好。就说哈，整件事情给我的感觉是，整件事情，因为菲律宾占据岛屿是美国在幕后策划，当年的攻击西沙群岛， 不住的情况之下，他就从台后跳到台前来。
嗯，
我建议我们的小马哥，他们所谓的小马哥，重测一下，派人实地测量那个太平岛到底有多大，因为那个0.49跟我所知道0.7差异非常大。好，这个应该是美国给他的数据，但是那个从太空照相正面照跟侧面照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建议他去重测一下。
好的，
那当年
感谢桃园的陈先生啊，不好意思，我先接到这边啊，线上听众观众可以稍微耐心等待，我们稍后应该针对第一个话题还会再有机会再开放一轮的听众的。不过刚才这位桃园的陈先生提到这个太平岛的大小哦，也让我提到想到这个最近媒体公布的这个空照图，的确是太平岛有一些扩建的地方被大家看到了啊，这也是美方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岛礁上面造礁填海，那么太平岛的这些行动是不是也会引起美方的一些关切呢？
好的，这个我觉得这台湾做了一个事情很重要，
嗯，
那请大家去看，之前听说的大学校长要去，马总统说我来安排，
是，
其实在这之前呢，看这个华府这个智库啊 ，CSIS 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呢。他有一个叫做亚洲海事这个透明倡议，
嗯，
台湾就请这个负责人叫 Polling 亲自到太平岛去看看嘛。我刚刚看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刚才这个画面上播出来，那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林木空总，就是说你就从亲眼看到了，你就了解它究竟是不是一个海上是一个礁石啊，或者它真是个岛屿。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啊，台湾是说它本来是0.49平方公里，后来呢因为这个码头整建，所以变成了0.51平方公里，这是4%，所以这个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大陆，它扩建这个面积啊，让美国这个忧心忡忡，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很担心是其他的国家，尤其像中国大陆，把它从事为军事化的用途。台湾这个现在这个做的已经讲得很白，台湾不但是没有把它朝军事化发展，而且现在把它作为一个这个生态岛的规划，还有一个下面已经没有军人了，从前是陆战队驻守，十几年前就已经撤回陆战队，现在是海巡署的官兵在那个地方，所以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具体的做法，其实借着这一次美国所谓美国不高兴，更是让大家了解。你看我们这个光是看这个电视上画面不断的播出，从前台湾要是做这个宣传的，你还不理你，现在美国为什么骂？所以台湾究竟怎么做的？大家其实因此而可以呈现更多的真相。
是，的确是国际媒体都看到了马总统在太平岛上喝井水啊，吃便当。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电话，然后再请李华秋老师来回应啊。青海的胡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马英九总统他是学法律出身，他这次到太平岛去视察，他站的高度非常高，不用管美国人怎么说，去太平岛宣示主权，这是名正言顺的，这是有法理依据的。他站在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你不管是将来就是在国际上法庭上打官司还怎么着，中华民国这是名正言顺的，大陆他没有资格对这个南海的主权，这个在法律上的地位，这是中华民国的地位，跟大陆没关系。好，我就说这些。
好的，感谢青海的胡先生。广西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说一下那个两点。那个台湾有能力那个保护那个太平岛吗？这个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到礁和岛，那个有一个这个日本有一个冲绳岛的冲绳礁，他们有这个模棱两可，他要说这个，他们说偏偏说这个是岛是岛，这个意味着他们也这个想法也有这个经济海域的那个划分。然后刚才那个越南如果要打这个太平岛的话，他是看大陆的脸色的，如果台湾没有能力就放弃了。
好的，广西李先生提到这个台湾有没有能力啊来捍卫这个太平岛的主权，稍后我们请李华秋老师来回应一下。彰化的姚先生是下一位，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国际法上有所谓的那个宪章原则， 我觉得马英九如果卸任的时候，他可以代表我们台湾去那个国际法庭啊，去做所谓的国际法的那个辩论呢、啊。他马英九能不能成型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中国，他态度是怎样？他如果要让我们去，那当然我们先站原则，我们就先讲，先这个遵守的啊。我们有那个权利可以主张，中国没有。可是，但如果我们如果中国让马英九上去的话，我觉得两岸之间可以合作，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合作的。
嗯，两岸之间可以。
关键还是在中国的态度。
嗯，好的，感谢张华尧先生，浙江的赵先生您好，请说。浙江赵先生，您在线上吗？可以听到吗？我是看下一位。
你好，
江苏的王先生，嗯，请讲。
你好。喂，
请说。
喂，浙江，喂。
对，浙江的赵先生，您在线上吗？请讲。
你好，你好，是这样，嘉宾主持人，
嗯，
美国政府说对马总统到太平岛感到失望是完全错误的，他给北京政府提供了离间海峡两岸人民的一个炮弹。他在1月29号出版的参考消息第一版整版通栏大标题题目马英九不顾美国反对登太平岛，这是严重扭曲本意的，他的用意就是把事情搞乱，我希望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支持菲律宾和越南，转而支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这样才能保持和平，否则将成为南海第二个中东，非常严重，希望美国政府宣言勒马，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的赵先生，请还在线上的听众稍微等待，或许还有机会再开放一轮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不过李华秋老师除了刚才几位听众提的问题都蛮好的，除了综合简要的回应一下之外呢，刚才有一位提到这个究竟台湾有没有能力来捍卫太平岛的主权，我们知道过去台湾是有陆战队在上面，不过现在已经改由海巡署来协防了，究竟在捍卫主权的能力上面台湾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李老师。
是，那么台湾当然有能力来捍卫太平岛的这个主权，因为这主要是牵涉到海空军的这样一个实力的问题。那么现在当然是由这个海巡署来驻防了、啊。那么在军事上的这一个整体条件，当然比不上过去的这个陆战队驻防的时候。但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台湾的这个海空军仍然有办法呢，来给这个太平岛发生军事问题的时候做一个适时的这个增援。但是呢，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刚才广西的这一个李先生特别提到，越南打太平岛要看中共的脸色，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是正确的。越南如果真的有一天要打太平岛，他看的应该是美国的脸色，不会是中共的脸色。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刚才听众观众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岸在这个南海或者太平岛主权上面能不能携手合作，想请刘大哥很快的回应一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事情上的你只逼着台湾好像一定要你要姓美还是姓中啊，一定要去选边，这是很尴尬。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台湾自己怎么来定位自己，还有怎么样这个确保自己的这个最高的利益，这里面包含了国家这个尊严在里边。以前不是曾经这个已经是20多年前了，台湾有人讲说放弃金马，后来发现哇还好没有放弃。那今天如果你要讲说在太平岛这个事上你就混过去了，这你将来怎么样对子孙交代，历史上怎么记录你今天在位子上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污点，你这个会遭到这个千秋万世的唾骂的。所以这不是两岸要不要合作的问题，是你自己身为主政者你要面对选民的时候你必须要负起的责任。
好的，那么究竟两岸应不应该在这个太平岛或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合作呢？继续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看法。江苏的王先生您好，你在线上了，请说。王先生。
喂，大家好。
好，
1946年中华民国就提出了他在南海的11段线，当时没有一个没有另外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对此提出反对。那么现在呢，因为南海的资源问题，越南和菲律宾已经提出了他们的异议的结果，就是在50年后的国际海洋法这个法律用后法来起诉前法， 这是莫名其妙的，这是我的意见。另外呢，我支持马英九去太平岛，因为就像台湾媒体说的，总统只是在自己家里的二楼走到了一楼，外人有什么呢可以说的呢？觉得很莫名其妙。好，谢谢、啊、
好的，感谢江苏的王先生。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王先生，
喂，
请讲。
喂，河南的。
哦，河南王先生，请说。
喂，
王先生，我听到了，请讲。王先生，你的这个回音有点大，您再重播回来，然后把你的收音机关小一点好吗？我们今天都是王先生啊，辽宁的王先生，您好，您对马英九到太平岛什么看法？
我对马英九先生到太平岛很赞成。
好，就这样吗，王先生？
听到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好的，我们上半场啊，其实蛮多听众观众蛮踊跃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请两位来宾啊，针对我们上半场还有一些听众观众刚刚提到的问题没有机会回答的，利用这个总结的时间跟我们谈一下。先请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听到许多这个大陆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那么特别都提到支持马英九到太平岛去访视，我听到这样子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这样的意见，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毕竟呢这一个太平岛，那么在台湾来讲的话，虽然不在台湾的这个本土，但是呢隶属于高雄市的这个旗津区，那么对台湾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如果这个太平岛台湾放弃，或者是被其他的伸手国那么透过国际仲裁庭那么有所影响的话，我想马政府对不起台湾人民，也对不起这个历代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祖先。
嗯，李老师，我很快在追问您一个问题。刚提到这个马总统的一个态度，但是他现在任期也剩下不到几个月，五月份之后是民进党的蔡英文上台之后，您认为蔡英文政府在这个南中国海尤其太平岛主权的问题上面，是不是立场会往后退，或是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或看法？您的评析，李老师。
是，我想应该蔡英文将来就任之后应该不会退让，因为他这几天对于这个马英九去太平岛，他特别也提到主要是捍卫主权，那么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自由航行这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民进党执政之后在太平岛是退无可退，只有前进不能退让。退让的话，那么过去他们批评马英九的这个示弱，或者是马英九的软弱，那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
好的，感谢刘老师，刘大哥给我们上半场做最后的总结。
好的，我知道这个电视中讨论节目啊，最好是能够针锋相对啊，我们的观众听众啊会觉得比较痛快。可是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很多看法实在太接近。
事实上，这次台湾朝野在太平洋主权的问题上，事实上也是没有那么多的火花，像过去一样，是吗？
是的，我这个就好像这个在陈水扁政府任内的时候的这个一些政务官呢，也谈到了这些事情，那就是说你。你有什么理由把你现在正在有效治理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弃之不顾了呢？这你如何自圆其说？天底下有这样的所谓的蠢蛋吗？你要讲说是这个南沙或者说这个太平岛啊，离台湾这个飞机要三个多小时，那当年英国人在福克兰岛的时候，那是10000多公里之外的范围啊。我就想到这个电影《铁娘子》里边有一幕嘛，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啊，就福克兰岛战役的时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就跟这个柴切尔夫人的英国首相，就是说那个地方多远多远，孤悬海外啊什么的，柴切尔夫人就回一句话嘛，那珍珠港怎么样了？是不是？那离美国本土也够远的了，那日本打了珍珠港，你美国为什么就要变成了二次世界大战呢？那就是守土有责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啊。是从刚才这个李老师提了1946年开始，我们当时就已经是宣称了，而且我们是实质的这个有效的在管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想就是李老师所说的，民进党在这个事上也不可能退让的。
也的确是，大家也没有忘记说陈水扁总统过去也曾经到太平岛视察。
是的。
那很快一两句我们谈接下来蔡英文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怎么样表态，尤其是他接下来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国际仲裁就要开始了，他应该怎么样回应才对台湾的长远利益最有帮助呢？
好的，其实外交部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说法非常清楚，就在这个事情上，你整个的仲裁的过程中间没有请这个台湾派人参加，没有听取中华民国政府的意见，那你这个裁决 约，对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具约束力。在这个事上是国际法，我们说的振振有词，也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有道理的。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那么有关于马英九登太平岛以及南中国海情势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今晚海峡论坛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两岸之间才刚刚开通的事务首长热线，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就传出了中断，两岸的热线无人接听，是不是习近平给蔡英文的弦外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